同工已经在考大家。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持守圣经啊，持守圣经。那么我们在这今年最后一次的正道信息，要再一次来回顾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啊3:16-17，而且我们要特别看最后这一句。你看，我们在这个年初啊，正道我们就有一个系列，也是围绕着提摩太后书3:16-17啊，当然还有别的经文。我们有讲到我们要高举圣经啊，要遵从圣经，要珍爱圣经，要传讲圣经。那我们刚才看到所读到的这两节经文呢，提摩太后书哈、3:16-17，是我们反复使用和思想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啊，有一些的这个3:16都是蛮有名的。大家听过这种讲法吗？啊，我看我们啊美国弟兄张老师在那里就笑啊，他可能比较熟悉啊，他是宣教士的后代啊，对圣经很熟悉。其实有人就说，说你去看圣经里面的3:16，不是每一卷书的3:16，但是很多书卷，你看那个3:16都是蛮有名的。那我自己个人呢，用来证道的这个经文，最常用的两处的这个经文都是3:16，一个就是这里提摩太后书的这一处的3:16，还有一处大家能猜到吧，就是约翰福音的3:16，而且也不是我在常常用，很多牧师讲到之后常常用。我就记得以前当年沈保罗牧师，沈保罗老牧师现在已经回天家，他有一次讲到，他就说，他说他曾经当年一个长长的正道的系列，每一讲每一讲每一讲都是讲约翰福音3:16，就那么一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每一次都讲这一节经文。后来他的儿子，因为每一次跟他一起聚会，就说爸爸，你怎么能够从这一节经文当中讲出这么多的内容来？沈牧师说，没有别的，要多多的花功夫在圣经主的话语上面。那这件事情我的印象非常的深，所以我自己这个回顾反省省察，虽然在提摩太后书的3:16-17这一段，在不同的正道当中我都常常讲过，但是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更深的内容还没有把它更完全的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的时候呢，我们会从一些更深的角度，不同的角度，特别是对这个第十七节，我们现在题目叫做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回顾一下，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的默示在十六节有这样告诉我们清楚的宣告。默示这个词呢在原文当中，今天我们稍微的前面会讲到几个原文这个希腊文，你不懂没有关系，没有学过没有关系我们这里做一点解释。那默示这个词呢，在原文当中是一个词就是 God breathed， 英文是两个词原文是一个词 Theopneustos， 就是神的呼出，圣灵的工作Feel 是什么？ Feel 就是神的意思，对不对我们教会这个王林他们夫妻的这个孩子这儿子2岁叫 Feel， 这个名字很霸气是不是因为 Feel 是希腊文神的意思但是他实际上这个 Feel 意思是神的礼物来注意是神的礼物很可爱。那么后面这个 Pneustos Pneustos 是什么呢？在今天英文当中这个词 PNEU 常常出现，对不对？特别是跟空气有关，空气动力学等等这些词汇都用这个字根，这是希腊文里面的一个字根，指的是气的意思。那这个气呢，又跟原文当中的灵是同一个字根，是同一个意思。所以实际上这个 pneuma 在 圣经当中圣灵也是从这个字根来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呼出，是圣灵的工作。这点我不知道我讲的明白不明白啊？是不是有点太深，有点太抽象，大家能够理解吧？那么圣经既然是圣灵的呼出，是神的呼出，都是神所默示的，这里强调都啊，全部，你注意圣经里面当讲到都这个词的时候啊，全部完全的时候，你知道原文这个都这个完全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完全，就是都，就是这么简单啊。当圣经讲都是神所默示，我们就知道都是神所默示啊，所以我们叫做完全字句默示啊 ，verbal plenary， plenary 就是完全的啊，一字一句的，全部的，所有的，毫无例外的，这就是都的意思啊。那么是神的话语的 verbal 这样的一个呼出，这是叫做圣经的默示。那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无谬无误。当然这个指的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无谬无误，特别我们要强调一点，叫什么呢？叫做 original manuscript， 就是圣经的原始的这个版本，神所默示给作者的这个写作是无谬无误的。那么今天经过传抄，特别是经过翻译，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这个翻译的不管是英文不管是中文啊，这个版本在有的教会当中呢，认为比如说雅各王的版本，英文 King James Version， 认为这个是钦定版啊，是无谬无误的。华人教会当中，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和合本，有人认为也是无谬无误的。那这样一种的观点呢，值得商榷。因为在传抄，特别是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意思它不能够被完全准确的传递到另外一种的语言当中去。虽然我自己个人很喜欢 King James Version， 但是当然 King James Version 的一个英文实在是太难懂了一点啊，所以一般呢我们用 New King James Version 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忠于原文的一个版本。我们中文的和合本也是同样非常好的一个版本，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指出来和合本里面个别有的地方它的翻译实际上是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我们也相信在这个传递过程当中，不管是传抄不管是翻译过程当中，一定也有圣灵的保守。因此我们也要强调，今天你说我不懂原文能不能读圣经，可以，没有问题，只要是好的这种翻译的版本，英文也好中文也好，99.9%里面绝大部分的意思都是原始的神所默示的这个意思，我们都能够清清楚楚准确的体会了解明白和把握。不能够说因为个别的地方啊，那我好了，我不懂原文我就不能读圣经了啊，我不懂希伯来文不懂希腊文我就不能读圣经了。 No， 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但是当然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啊，个别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更准确的回到原文当中去了解，这是有一个平衡。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5章18节，神在这里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里主耶稣讲到的也是强调什么呢？就是圣经的完全性，都是神所默示的，一点一话。在马太福音24章35节，主耶稣继续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所以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要有这样一个完全的地步，我们不是去挑着信圣经，不是觉得圣经里面某一部分的这个经节我觉得有道理，或者是符合我个人的神学教义，某一派的神学教义，那我就抓住这些的圣经，那么对其他的圣经呢，我们就去把它或者是置之不管，或者是用我们的神学和教义对它加以解释甚至是扭曲。那这样就不是一种真正的让圣经为圣经，让圣经为至高独一的权威这样一种的态度，也不是真正 把圣经当成是神独一的默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圣经以外，神没有任何其他的启示。这66卷书写完了，圣经神的默示就结束了，对不对啊？啊，感谢神啊！所以所有其他的啊，不管是哪一位的牧师，不管是哪一位的教师，不管是哪一位的神学家，哪一位的宗教领袖、宗派领袖等等等等，他们所讲的一切，所讲任何的话，必须都要用圣经来检视，用圣经来批判，不能反过来。如果反过来，那就要出大的问题。这是我们强调持守圣经，高举圣经，圣经是神独一的默示，完全的默示啊。那么下面讲到神写给我们圣经，默示给我们圣经有什么目的呢？这有四个词：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大家注意吧啊，在这里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在这四个方面。那么这个教训呢，英文有的版本翻译成叫做 doctrine， 有的版本翻译成叫做 teaching， 其实都有道理，因为 doctrine 本来就是 teaching 的意思。那这里显然它指的是更多偏向教义方面、道理方面。教训这个词原文呢，在圣经当中除了这里还有一处出现，在哪里呢？在马可福音7章第7节，主耶稣讲到那些法利赛人，说那些法利赛人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就是这个地方的教训，同一个词啊，道理、教义。下面督责，有的版本翻译成叫做 reproof， 有的版本翻译成叫做 rebuking 啊， rebuking 我们知道 rebuking 的意思啊，是一种的责备。那么这个督责呢，它也有什么意思呢？您看这个 reproof 前面 re， 后面英文的 proof 是什么意思啊？是证据、证明，对了。所以督责也有确据、证明、信服、使信服的意思。那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出现的也不多，新约里面就用了两次，一次是在这里讲到督责，另外一次是在哪里呢？很有意思，希伯来书11章的第1节。希伯来书11章第1节怎么说呀？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词就在这里出现，那请大家猜一猜是哪一个词？是这个 reproof。对，猜得很对，确据。同样的词在那里出现，翻译成叫做确据。那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督责是什么呢？是把圣经主的话语拿出来，然后呢来督责人，来证明神的心意是怎样，正确的道理是怎样啊。这里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这个督责有在教义上的督责，道理上的督责，但同时呢，这里同时也包括着啊，在信仰生活上、在行为上的这样一个督责 rebuking， 两个方面都有。使人归正也是同样啊，使人归正这个词呢更特别，整本新约希腊文就这一次出现，就在这里用了 correction。 那 correction 是什么呢？叫英文啊，我先说英文， restoration to an upright or right state， 就恢复到一种正直、正确的状态。所以这个原文最开始的这个字根的意思就是站直。我们如果当过兵的话，知道这个军姿，站军姿很重要。我们刚进军队的时候站军姿啊，要站得笔直的，笔直的啊，笔直到一个地步，什么？每个人去贴墙，而且每个人贴墙要5点贴墙，脑袋要贴墙，两个肩膀要贴墙啊，然后这个臀部要贴墙，脚后跟也要贴墙啊，站得笔直笔直的，这个叫做使人归正，原来就是这意思 ，upright right state。Correction, improvement of life or character， 它纠正、改善生活或者是性格品格，所以它有一个引申，本来是让它站直，叫什么呢？说这个人也要站直，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人也要站直呢，又是两方面了啊，一个是信仰上要直要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生活行为品格也要正。使人归正，所以你看督责和使人归正 有两方面，到后面教导人学义 instruction 啊，或者有的翻译成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那这个 instruction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这个词常常出现，这个地方 righteousness 也是常常出现，因信称义，教导也是常常出现，非常的常见的圣经里面的这样一个啊一个两个词，指的是训练、教导、管束，这个重在行为上面，重在生活行为。所以这四个字我们稍微做了一点这个 word study 啊，字义的学习，虽然可能稍微的深一点枯燥一点，不过我们能看到一件事情，圣经神默示给我们，然后说有这四个方面的作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四个方面非常像，像什么呢？使徒保罗的每一封的书信，他的这样一个格式，这样一个写作的方式，像不像？前面是讲什么？保罗书信写法前面一半常常是讲什么？问候啊，最开始当然是问候，问候完了就讲什么？教义，对不对啊？就讲教义。但是保罗的书信他不是单单只给你讲教义，讲完教义，不管罗马书、加拉太书 you name it 啊，这个以弗所书等等等等，前面讲教义，后面一定会给你讲什么啊？保罗书信，很多人常常读这个使徒书信、保罗书信，前面一半看不懂，直接跳到后面一半去看，为什么？讲到生活和行为，一定会讲到生活行为。那这四个方面也是同样，教训是指的什么？我们的教义、我们的道理，督责使人归正，两方面都有。到教导人学义的时候，就是落实到行为和生活。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可不是单单只是来充实我们头脑的知识，来充实我们理性上面的这些认识，来增加我们的神学和教义，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说有的这个基督徒啊，他们这个信仰直的像枪管，空的也像枪管。我特别喜欢这个比喻。前不久那个听有弟兄说要约着出去这个打枪练枪，打过枪的人知道这个枪管呢，枪是非常直的，对不对？你如果拐弯，这个子弹也拐弯了。还有一个枪管一定要怎么样？很空，里面什么都不能有，这个子弹才能够从这个枪膛里出去。里面如果要有一点的这个阻碍，就要炸膛的。可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可不能直的像枪管，空的也像枪管。神把圣经给我们，最后落实到哪里？请大家回答。落实到哪里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对不对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方面啊，前面重在这个兼而有之，第三、第四啊，重在行为，第三其实也包括教义方面。可见神默示圣经的目的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十七节，如果我们单看三章十六节还不清楚，十七节就很清楚很清楚，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看一下这句话。首先一个，他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那什么叫属神的人啊？ The man of God， The man of God 这不是很好理解吗？其实这个属神的人呢，又可以翻译成叫做有神性情的人，一个 godly man， 一个像神那样的人啊，叫属神的人。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这很有意思。因为啊，在这个圣经写作那个年代呢，很多时候是用名词来做形容词。今天我们用名词来做形容词已经很少见了，对不对啊？也很少见了，有专门的许许多多的形容词，比如美丽、美丽的，你这个美容、美貌，这些都是名词啊。到美丽、美丽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形容词，它就做了区分。光明。光明是名词啊，但是很亮啊啊，光明的这个呢就是形容词。在那个年代呢， 它的形容词不发达，用名词做形容词。那用名词做形容词的时候，常常是这样，中间加一个 of， 就是翻译成英文以后 of， 就是什么 of 什么，那就是用后面这个做形容词。我举个例子啊，可能就比较清楚一点了。比如说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光明之子，大家看到过知道吧？光明之子，光明之子怎么说的？ Son of light， Son of， 三是名词， light 也是名词。那什么叫光明的儿子呢？光明怎么会有孩子呢？光明本身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物理的概念，他这个 Son of light 就指的是这个人是一个光明的人，就是这样子。所以 Son of man，属神的人，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是有神性情的人，这个人很像神的这样一个人啊，得以叫属神的人，叫有神性情的人，他怎么样呢？得以完全啊 ，partios 这个词又是在新约当中就这里唯一出现一次啊，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这段呢比较的特别啊，我们呢也就把它更深入的做一点的分析，唯一的一次可以翻译成 perfect 完美，也可以翻译成 complete 完全，叫一个有神性情的人，叫一个属神的人，他怎么样呢？他 perfect and complete 完美得以完全，那这个标准非常高。完美完全是谁的要求？谁的标准？是神的要求，神的标准，对不对？主耶稣怎么说啊？说你们要完全，哎，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们要圣洁，因为那招你们的也是圣洁的。这么高的一个标准，有没有人能够达到？有谁说我现在已经完全了，我是 perfect and complete， 举个手好不好？没有啊，大家都很谦虚啊，都是不是都特别谦卑，像我们中间有很多已经完全的人，已经 perfect complete， 不好意思举手是吗？我看不是，我看大家都是很诚实，对吧？我们没有一个人敢举手，因为我们都做不到达不到，但是神说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通过什么？通过什么？通过圣经主的话语，对不对啊？神把圣经给了我们，他的话语默示给我们，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当我们把自己沉浸在圣经主的话语里面，真正让圣经主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就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every good work， 所有的善事就得以完全。所以这一段经文当中有几个词非常的绝对，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得以什么？完全预备行各样的所有的 every good work。 那预备这个词呢，新约当中呢又是出现两次，另外一次出现的呢那个不是很重要啊，在一个继续当中一带而过，这里非常的重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指的是充分完全的供给装备和预备，它是一个完成时，是一个被动态的分词啊。我们要强调是个被动态的分词。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怎么样的一种预备？被预备，被谁预备？被神来预备。神把圣经他的话语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得以完全，被神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还有呢，在这个字典里面解释这个词的时候啊，说这个预备啊，因为我们隔着2000年，隔着语言文化背景，而且这个词出现又非常的少见。如果要是多次出现呢，你可以以经解经，看看这个词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出现是怎么样的一个用法，我们能够更好的来了解来体会。那这里呢就是很有价值的，就这一次。所以这个语言学家告诉我们，预备呢他举了三个例子，一个是表示完全预备好的文件，还有呢预备好的马车， 还有完全装备好的救生船。这三个解释很有意思，我们在这里先放一放，下面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这三个比喻，这是在当时人用到这个词的时候常常出现的用法。好，下面我们再继续看，后面呢可能会不会那么抽象啊，会容易一点。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看首先第一个是神叫我们在其中行走的，这是什么意思？你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八第九节，大家会背吧？我们也背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预备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工作，在神里面造成的。下面说到预备，这个预备跟刚才那个预备呢并不完全一样，这个预备是预先准备好啊，预先准备好。但是后面所讲到的预备叫我们行各样的善事，这个行善却是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是完全一样的。预备这个词是不同的词，可是行善事完全一样啊，行善事完全一样。行善以后解释了到底什么是行善，他说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地方叫我们行的呢，是神预备叫我们在其中行走的， walk in them。 所以我们讲到第一点啊，说到底什么是行善，到底什么是行善，并不是单单说这个人更有爱心，更愿意做好事，更愿意去帮助人，这些都在其次的。首先第一点的行善是一个道路的抉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来看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这里讲什么呀？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然后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唯喜爱神的话语，对吧？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然后这就一个义人和恶人的对比了，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当我们讲到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姊妹千万千万要记住，首先第一点就是一个道路的抉择，你到底是走在哪一条的道路上面， 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the question, 这是一个最根本最根本的问题。神预备叫我们在其中行走，这个与行善积功德、献爱心、学雷锋等等都不同啊。虽然我们也可以做很多好事，我们献爱心、学习雷锋、搀大娘过马路等等，这些好不好都很好，可是从根本上，唯有在圣经主的话语光照引导之下，我们才能够走一个完全对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诗篇119篇讲到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这个行这个字啊，在原文当中我们看到实际上它是一语双关的，预备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去行走的，一个是行为的行，一个是什么？是行走的行。这个跟我们中文很像很像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中文讲到这个行也是同样的，哎，是你做出来的事情还是你走出来的道路，走什么的道路就做什么事。当然反过来，如果这个人一生都做什么事，就表明了这个人是在走什么道路，这是他里面一个内在的统一的关系。好，第二点，什么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厌恶并远离一切的恶事。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知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知不知道？不单我们知道，不信主的人知不知道？ 哎，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这就显出什么？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互相较量啊，同作见证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我们往往都是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大家都知道。可是最麻烦的问题是啥呀？就我们知道这是恶的，你躲得开吗？你躲不开，你还是去做那个恶事。对不起，我不是说你啊，我说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还是去做那个恶的事情。所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点就好关键。那最后落实到哪里？你如果要是离了神的话，我们如果离了神的话，你不可能，真的。如果没有主话语的引导、提醒、光照，我们常常又跑到那个恶事当中去了。那为什么我们对主的话语能够有这样一种的渴慕？啊，为什么我们愿意让神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那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身份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你的身份是什么样的？你是神的儿女啊，你是神的儿女，所以神把他的话语给了你，是你人生的指南。我们就有这样一个能力，远离厌恶一切的恶事。好吧，前面讲的可能都比较的深一些啊。我们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我老早以前就听过，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考察，到网上去搜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搜到最后呢，虽然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至少有一半是，一大半是真的。这是关于法国的一个王子路易十七的故事啊。他的爸爸是谁呢？路易十六。我们学过历史都知道，路易十六是法国的末代君主，对不对啊？他是怎么死的？很不幸上了断头台，被法国的革命党人处死，1793年，当时法国大革命。那么他的儿子呢，叫路易夏尔，就是这个图画当中的这个小男孩。他是当他爸爸这个被处死以后，他后来被他的叔叔封为叫路易十六，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做过法国的国王。当时他的爸爸被处死以后，他和妈妈还有姐姐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受尽虐待。就有故事说呢，有人就要把这个路易十七，这个路易夏尔也要把他处死，斩草除根，斩尽杀绝。但是他确实是没有被处死，这个是历史事实。但是有人就说不要把他处死，把他处死太便宜他了。这个时候还，这孩子多大呢？8岁，一个8岁的孩子，你把他处死太便宜他了，他不是国王吗？啊，他不是王子吗？我们呢找一对夫妻来养他啊。那这对夫妻呢就教他做坏事。后来真的找到一对夫妻，是什么呢？是当时这个革命这个委员会里面的一个人，这个人叫怪物西蒙，后来被称为怪物西蒙 Monster， 你就知道这个人挺可怕的。这对夫妻就做8岁的这个路易夏尔的监护人，他们鼓励他什么呢？暴饮暴食，教他贫民窟里面的那些污秽的言语啊，污秽的言语，不是粗俗的啊，不是说这个下等人的好像没有受过教育讲不出那些这个精美的法文来，是讲那些的乱七八糟的那些的话，肮脏的话。还有教他唱革命歌曲啊，去这个咒诅他自己的父亲，咒诅他的家族，等等等等。就这个8岁的路易夏尔啊，拒绝做这些事情，拒绝说那些污秽的话，也不去唱一些革命歌曲。哎，我们在国内读书的时候觉得法国大革命好像是很好哈，是不是巴黎公社？但今天实际上，如果我们真正去学这个历史，这个法国这个巴黎这个大革命是非常暴力的啊，是很多的这个黑暗的东西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啊，不是一个很见得人、见得人很露脸的一件事情。 当时有许许多多的啊这些东西。那么呢，这个路易夏尔啊，他就被打，怪物西蒙啊就虐待他，他也不说那些话，他也不唱那些歌。他有的人呢，看到以后就觉得很可怜这个孩子，就说你何苦呢？吃这么多的苦头啊，有低低头，他让你说你就跟着去说，他让你唱你就跟着去唱。这孩子就回答了，他说我不能够做这些事情，因为我是一个王子。一个八岁的孩子就知道这件事。多年以前我就读过这个故事，后来我就去找前面很多这些的什么怪物西蒙啊，然后八岁啊他没有被杀呀，后来实际上这孩子也是挺幼年，还没有到成年他就去世了，确实很悲惨。那也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宁死不屈，坚贞不屈，最后被折磨致死，就是他被折磨死的时候也是营养不良等等这些。好，那么这么一个小孩子，我要问大家的问题是，他都知道他是一个王子，不能做的事他就不做。那我们是什么身份？刚才大家已经回答了，我们是什么身份？神的儿女。你是不是王子公主？你是不是？感谢神，我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儿女，阿们吗？我们当然是王子了，我们是王子。有人说了，说我们还是天子呢。为什么是天子啊？天父的孩子嘛。哎，我们有极尊贵的身份，这是符合圣经的，不是乱讲的。因为圣经怎么说？我们叫做 royal priesthood。 royal priesthood 是什么意思？君尊的祭司。不单是祭司，而且是有君尊的祭司。那既然我们有这么尊贵的身份，神把他的纯净的灵粮给了我们，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怎么能还去做那些污秽的事情？第三点，什么叫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为着顺服神，来讨神的喜悦。申命记十章十二到十三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圣经主的话啊，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弥迦书也是同样，再一次问我们，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神还跟我们要什么呀？神一无所缺，对不对啊？天山的牛都是他的，他是万有的主宰。可神真的跟我们要什么？神跟我们要什么呀？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是神跟我们要的。你给吗？你有没有行得出来？行不出来？你愿不愿意去讨你的主、你的神的喜悦？为的是顺服他。下面第四点，为的是荣耀神。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诗篇115篇第一节，同样，耶和华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我们能够有好行为行出来，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好，是因为我们的神好，是因为他的话语宝贵，是因为他的亮光的指引，是因为他给我们指明了这条道路。所以诗人在这里就说，荣耀不要归于我们。可是今天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常常去窃取神的荣耀，窃取神的荣耀。当人夸我们说你真棒，你真棒，我们人就会回答说哪里哪里，心里就想这里这里，口头说哎呀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心里就想多夸几句吧，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的罪性。不要把荣耀归于我们，这是我们一个一生的操练，是我们一个随时随地的操练。前一段时间呢，在咱们教会这个凯瑞堂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开始形成一个习惯，就是这个讲完道以后啊，弟兄姊妹就鼓掌，每次讲完道下台的时候他还在那鼓掌。然后后来还有我，当然我叫挥挥手不需要。后来就有一次就有弟兄姊妹就来问我了，说牧师啊，这个讲道完了到底能不能鼓掌，可不可以鼓掌啊？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呢。我就回到圣经，真的去看圣经，圣经怎么说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其实是同样的，弟兄姊妹，在教会诗班献完诗以后，我们鼓掌吗？在我们敬拜团队带的敬拜带的非常好，今天我们敬拜团队带的敬拜好不好？好，我们每一次敬拜团队带的都非常好，带的很好，然后我们就给他们鼓掌，带的很好，很精彩。其实我们当唱完第一首歌的时候，还是第二首歌我忘记了，今天我就很感谢神，当弟兄姊妹觉得非常有圣灵的同在啊，就来到这样一个敬拜的深处，大家会有一个回应，怎么回应啊？阿们，是不是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如果我们诗班唱得非常好，诗班一下台大家鼓掌，这个就有一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世界上面的这个表演了，有点像世界表演了。但是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哈，有的时候比如说特别是小朋友上台献诗歌，儿童诗班上来了非常可爱，唱得很好，下台的时候我们适当的给点掌声，可不可以啊？这也是可以的，这主要是为什么呢？鼓励孩子们嘛，是不是啊？因为他们很小啊，很胆怯，上台呢很怯场，我们要给他们一些的鼓励。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哈，哎，比如说我们敬拜团队带得很好啊，或者是讲员信息讲得很好，哎，你可以去给一些鼓励啊，感谢神，今天我很有圣灵的同在，感谢神，我今天很有这个话语的得着啊。但是我们听到的人要真心的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里呢，我们要讲得很清楚，也很整全，很平衡。我也知道，有的时候在有的教会的敬拜当中啊，这个大家敬拜完了啊，特别是现代敬拜赞美 （contemporary worship），大家 let's 这个一起来鼓掌啊 ，have a round of applause， 就鼓掌。但是这个鼓掌呢，你说我要是把荣耀归给神的，哎，是给神向神欢呼，给神鼓掌，这个还说得过去啊。那么回来说啊，讲员讲完道以后，这个弟兄姊妹呢，最好啊，我个人是这样看啊，最好不要鼓掌，最好不要鼓掌。如果真的是讲到你心里去了啊，是符合圣经的，我们可以说阿们，这个是可以的。如果要是大家你说我就非要鼓掌，那你就把这个讲员当小孩了。对不对啊？讲台很怯场啊，我们给他点鼓励吧，让他别害怕，讲的时候你就给我鼓掌。所以我上次也是这样跟大家有一个回答，最后的 bottom line， 为着荣耀神啊，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是为着荣耀人，那我们基督徒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行的越多自己荣耀越多，寻的越多偷窃神的荣耀越多，我们行出来所有的还是靠着人自己的血气，还是靠着人自己的肉体。不信主的人也可以做很多的善事，甚至有很多时候做的比我们基督徒都还好，但是神得不到荣耀。好，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个叫属神的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预备这个词是完成时，是被动态分词。下面呢他就讲到这三个方面啊，完全准备好的文件，预备好的马车，和完全准备好的救生船。咱们就来看看这三个比喻啊，这三个实例，不是比喻，实例。第五是随时随处的来行善。预备好的马车，这什么意思呢？这个马车都已经装好了，主人什么时候上车走就走，要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随时随地的，是不是这样子啊，随时随地，我们基督行善也是这样子，我们不挑的，在哪里该行出来我们就行出来，在什么时候该行出来就行出来，不是我心情好的时候我才行出来，我在顺境的时候我才行出来，我遇到一头我喜欢的人我才能够行善行出来，这都不是叫预备好的马车。这个跟什么呢？跟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老夫子讲到的这个道格的标准都还不太一样。孟子怎么说呢？孟子讲过这么一句话，叫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 天下，后来说兼济天下，实际上本来他是兼善天下啊，记载在这个孟子啊当中。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得志的时候啊，你就管好你自己啊，你自己的道德啊、修养啊，你就行了。你得志的时候，你再努力让天下人都能得到好处，啊，这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个已经是变成中国人的这个君子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了，不错啊，挺好。嗯，可是神，我再给大家举另外一位属灵伟人啊，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这位伟大的教会的领袖，属灵的伟人，他是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你看哪一个更高一些？他说无论何时何地，用何种方法，我们要尽可能向所有人行善。绝对不绝对？特别绝对，是不是很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都完全各样 anytime anywhere any method， 尽可能向 anyone 去行善。约翰卫斯理不单是讲出来，而且他真的是行出来了。这么一位伟大的教会的领袖，在世界各地，不单是英国，包括美国各地，一天建一间教会，一天建一间教堂，不是说只一个教会聚会，一天建一间教堂，带领许许多多的人悔改归主，掀起伟大的属灵复兴。约翰卫斯理离开世界的时候，一件讲道袍，一块怀表，身上仅有的一点零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完完全全的为主摆上，为主付出。他真的是做到，无论何时何地，用何种方法，尽可能向所有人来行善。这就叫预备好的马乘。当年的传道人真的是这样的。卫斯理他们布道那个年代，没有飞机，没有轮船，没有这个轮船的船是有了，没有汽车啊，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骑在马背上啊，马背上读书，马背上预备讲章，下了马，进到这个聚会的大厅，帐篷里面就开始讲道，还没有扩音器，嗓子都喊哑了。在上一个礼拜五，咱们校园团契送这个 Daniel 弟兄，在咱们教会信主受洗的 Daniel 弟兄要回国，然后去澳洲继续读博士，在这个王瑞希天他们家里面。这个 Daniel 分享的时候我很感动，我们这个弟兄虽然信主时间不长，受洗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分享，他说他呢信主，他信主是什么呢？在我们去年3月18号我们教会办的历史上第一次办的这个福音营啊，校园福音营，在那里信主决志，回来3月19号教会就出事了，对不对？就出事。所以他说这个来到教会就看到教会里的这些纷争，这些问题，然后他受洗了，6月份受洗，刚受洗有人就拉他走，他说我去哪里啊，这就是我的教会，这就是我的家，就在这个教会当中跟随主成长，然后又遇到困难，申请硕士毕业，申请博士，结果9月份不能够去，没有奖学金，说这个春季入学啊，给奖学金，直到现在说学校奖学金又出问题啊， budget 不够，国立大学居然预算不够，所以现在还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样，可能要先去那边读，一边读书一边再申请奖学金，请大家迫切为我们这个弟兄祷告。这位小弟兄可以说是信主以后遇到好多的艰难，许多的不顺，但是他后面说了一句话，上次团契分享的，他说什么呀？他说不是正是在逆境当中更看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实际到底是如何的吗？对吧？我们参加的弟兄怎么都记得他这句话啊，我真的为我们这个弟兄的成长感恩的。别人信了主都不敢带茶经，那信了主以后，我来带茶经，我愿意带茶经，每次都让我带都行，非常的追求，非常的热心啊！一年多，这是看到他生命的一个改变，随时随处，弟兄姊妹注意，不是在我好的时候，不是在我遇到我喜欢的人的时候，不是在我的顺境当中，耶稣讲 讲到这么一件事情，他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么投钱入库，对吧？好多财主就往里投什么，投若干的钱，没有说多少，但是相信一定也不少，因为这人是财主。这时候有一个穷寡妇来了，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也就一个大钱 ，two little coins。耶稣把门徒叫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什么？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叫什么？随时随处的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既然是神的心意，这位穷寡妇她的信心大过其他的人，她所献上的比其他人更多，因为他是在自己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乐捐的厚恩。这句话大家熟悉吧？是在新约当中使徒保罗用这句话指导有些教会，是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这教会是什么教会？考考大家。哎，对了，马其顿教会、腓立比教会、哥林多教会，跟他们一起比起来就差远了。好，下面一点是什么呢？是清楚确定自己的救恩，预备，叫做预备好的一个文件。我们去行善跟清楚自己的救恩有什么关系啊？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讲啊，说我们要小心，有些假先知，有些假师傅，是不是啊？耶稣明讲说，并不是所有称呼主啊主啊的都能进神的国，唯独那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来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医病，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这些人是什么人？奉你的名传道，这是什么人？传道人，是不是？还医病赶鬼行异能。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有一天，很多所谓的传道人、假师傅能不能得救？不能得救，主不认识他们。这里主就讲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们有没有一个确定的准备好的文件，盖上章的，证明我们自己的身份的？今天我们都有，坐飞机要有什么？要 ID， 是不是啊？要查 photo ID， 而且是政府发的，现在可能很快的要坐飞机要有 real ID 啊，对吧？联邦的这个真的 ID 才能坐飞机，你才能够认出来。那我们准备好的文件，清楚确定自己救恩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是什么？我们是怎么得救的？信心，是不是啊？我们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就得救。雅各书继续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乃是死的。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行为就是信心的一个凭据，一个证据。圣经明讲的，所以这里讲到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如果是一个清楚确定知道自己是得救的人， by the way， 我问一下弟兄姊妹，你确定知道吗？那我们三福常常问这个问题，如果今天就是世界的末日，你确定你能够去天堂吗？你能够确定你有永生吗？这点很重要啊。很多基督徒不确定，不敢说我自己我是已经得救了的人。我们有没有行为的改变，圣灵的果子行出来？真的信心必定要以好的行为来彰显，这叫准备好的文件。所以保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被弃绝了。 我在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结果怎么样？我自己没得救，自己都没得救，那不是变成瞎子领瞎子，两个都掉在坑里吗？我们去坐飞机啊，坐飞机呢，飞机起飞之前，空乘人员常常有一段话，这段话我们老听老听都没人注意了啊，所以航空公司常常要编出一些什么动画片来呀，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让你去看。那一段是什么？安全须知，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看过那安全须知。安全须知呢，有各个方面啦，什么 buckle 啊，这个机场安全带啦等等这些。有一个，如果要是遇到紧急情况，氧气面罩落下来了，你旁边哈，比如说带着一个孩童，那么安全须知告诉你，先给谁戴这个氧气面罩？先给自己戴，自己戴上以后再给旁边的人戴，是不是这样子？你说这不是自私吗？啊，我应该先人后己，对不对啊？我先给别人戴，我再给自己戴啊，这才是高尚的呀。No, 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呀？你别给别人戴的时候自己一下晕过去了，这样就两个人都完了。所以我们给自己戴上，不是单单只是为了救我们自己，而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来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更好的去救别人，就是这个道理。你自己要确定知道你是有神的恩在你的身上，你觉得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有没有证明的文件？你圣灵的果子能不能够彰显？你的行为能不能够向世界宣告你的信心是活的，不是死的？好，下面最后第七点是随处传扬主的救恩，它叫做装备好的救生船。随处传扬主的救恩，马太福音28:18-20，这我们都知道是大使命，对吧？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们要去，这个去呢，像是一个动词，一个命令，一个吩咐。这个也不怪我们和合本的中文翻译，因为连雅各王版本也是这样翻译的，也是个命令，叫 Go ye therefore， 你们去。可是其实从原文当中，这个地方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动词，是个分词，是 going， go 后面加 ing， going 是什么？今天连中文里面啊，我看网络年轻人词汇都后面都喜欢加个英文的 ing， 一加 ing 表明什么？比如说这个笑，然后后面啊写个笑字加个 ing， 我正在笑呢，是不是这意思啊？它是一个形容，一个现在时态的分词，是一个形容。Going， 什么叫 going？ 随走随传。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啊，不管到哪里，但是这个走到哪里，不单是行善事，不单是做好事，而且更是要传福音。你做了所有其他的好事，帮助穷人，帮助灾民 ，shoebox， 帮助远方的贫困山区的儿童，给他们玩具啊，给他们牙刷、牙膏、铅笔等等等等，这些都很好。给他们钱，都很好。如果你没给他福音呢？这个人没有听到福音呢？最后的结局是不是还是一样？地狱永远的沉沦。你是真正在行善事吗？我们是真正在行善事吗？所以 last but not least， 就最后第七点，是随处传扬主的救恩，像一艘装备好的救生船，不单是一架马车，要去拯救生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7讲得很清楚，随走随传，要说天国近了，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现在正是拯救时候，现在正是悦纳的日子。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见证，讲一个见证。前不久我外出去讲道，上个月坐这个飞机，那飞机呢前面一程差点还没赶上啊， 紧赶慢赶的，然后终于飞到芝加哥，飞到芝加哥一路跑，跑到那个中转那个登机口开始登机，就这么紧张。在下一程这个飞机上，我本来也已经挺累了，对不对？因为这个赶呐、那个着急啊等等，就怕到人家那边去服侍，把这个时间耽误。我旁边呢坐了一位年轻的女士，一位白人的女子，就坐在那里，两个人就开始聊起来了。我一般坐飞机并不是每一次都跟人家去传福音，我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并不是每一次都跟旁边的人讲话，甚至有的时候，尤其特别累的时候，我一祷告主啊，让我坐在飞机上，有几个旁边千万别要坐一个大胖子，是不是、因为飞机上很窄的啊、那我坐飞机呢，我是比较赚的，因为我又矮又瘦，我坐经济舱等于别人坐商务舱，对吧？但如果旁边坐一个大胖子，就整个都挤过来了。但是这是开玩笑话啊，开玩笑话。哎，那旁边的这位女士，我们就开始就跟她聊起来了。我这里也没有任何炫耀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作为三福，我们作为传福音的人，我们在做三福的时候，常常会跟大家分享我们传福音的这样一个见证，互相来鼓励啊，共勉，把荣耀归给神。我就跟旁边的这位乘客，他叫 Laura， 我们就聊起来。他说他要回去去那边啊，我说我是，他问我去那边做什么，我说我去讲道，我是一个牧师。然后这样呢，就自然的就聊到信仰。他说他小时候啊，他家人带着他是去教会，去的是什么教会呢 ？Unitarian Church。那知道 Unitarian Church 吧？神体一位论，不信派的这种教会，自由派的教会。所以他长大了就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一点不奇怪，也不去教会了。但是后来他又慢慢开始相信灵界的存在，一相信灵界的存在，一接触呢，接触这些异教新纪元的这些的东西，就很糟糕。然后他又告诉我说，最近这一两年他也开始听电视上面网络上面这个牧师的讲道。哪一位牧师讲道呢？ Joel Osteen。大家听过这个 Joel Osteen 啊，他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成功神学啊，当然这个很有魅力，教会很大啊，在德州啊，但是很喜欢听，像一个 celebrity 一样。可是他的这个信仰这个根基确实是比较浅一些，对，这个我们必须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但是呢，当然我跟这个 Laura 我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我不能上去我就去批这个 Joel Osteen， 这个不合适，对吧？啊，他说他现在开始听这个有牧师的讲道啊，听 Joel Osteen。哎，那我就这么跟他说，我说周奥斯汀讲到咱们这个别的不说，但至少有一点，他每一次讲到最后他会有个呼召啊，因为以前我也是听，我这个各方面我都要去了解啊，我到底知道他这讲到如果是有问题，问题在哪里，你就要去听嘛啊，他最后都有一个呼召，但是他那呼召是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毕竟给人一个机会来认识耶稣，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我就跟 Laura 继续分享，我说呢，你认识不认识耶稣？然后我就讲我自己的见证，我是怎么认识耶稣的。我说我来自中国，在无神论，也是在无神论的背景当中啊，我就讲自己的故事，这样子用这种 broken English， 我这个很不流利的英文给他讲三福，给他讲英文版的三福啊，一点一点讲啊，讲到最后我就问他了，我们在三福最后就邀请来做什么觉知祷告，然后我就在脑海当中把我们的觉知祷告翻译成英文，一句一句的讲给他，一句一句的讲给他，最后问他，我说你愿意不愿意？他有一点犹豫啊，因为我们的觉知祷告是比较清晰比较长的，我们有三个这个澄清问题啊，他是要真正的认罪悔改，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等等这些，他有点犹豫啊，但是我心里面这也是很正常，都有这个思想准备啊，一切都交给神，这是他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可能他信主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下面一件事情让我很感动，这个 Laura 他在，因为我们不是坐着飞机嘛，飞机上也很吵啊，再加上可能我的英文也不是很好啊，他呢就拿着好多这些的，这种叫什么即时贴纸，这些都是他给我的，然后就在那写啊，写，有时候写的，然后就给我，这是我要说的话啊，这是我要说的话，就写了很多，很认真。这个觉知的祷告他没有跟我做，但他说我觉得这个祷告很好，你能不能再说一遍，我把它写下来。他很认真，我就说一句他就写一句，我说一句他就写一句，我写下来，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即使今天不做这个祷告，你哪怕回家去，你只要真心的肯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主，来认罪悔改，让耶稣做你的主和生命的主宰，你就做这个祷告，神是信实的啊！我们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必得救。我们当然还聊了很多，聊了一路。他也跟我说，他说他正在经历生命当中的一些的艰难，不然他也不会又想寻求这个信仰啊。他感谢神，他就觉得是神差派我啊，来跟他分享这一路，来跟他传福音。我们互相留了这个电邮啊，刚一回去，这是他发给我的一个电邮啊，发给我的电邮啊。The pastor is so great again meeting you. What a true gift.So、great again, 这不是说我们又见面，这是初次见面。他意思就是他跟我讲了好多次了，他说 so great meeting you, 所以他就再 so great 一次。下面这句话我特别感动，他说 what a true gift。 因为我上来三福我们就讲什么，天堂是一份宝贵的礼物，无价的礼物。他说 what a true gift。 请大家为 Laura 来祷告。我们做一个总结，什么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神预备我们，叫我们在其中行走的，是厌恶并远离一切恶事，是为了荣耀神，讨神的喜悦，是为了荣耀神，为了顺服神，讨神喜悦，荣耀神，是随时随处的行善，是清楚确定自己的救恩，也是随处传扬我们主的救恩。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祷告。主耶稣，感谢您，感谢主给我们这一本至圣的真道，是为着预备我们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情，行在主您自己的道路上，来荣耀你，来传扬你的福音，来引领更多的人归向基督。求主施恩，让你圣经的话语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奉耶稣的名，阿门。